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4月10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国防部证实已经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斗机，预计美国方面会在7月回复。美国国防部要求组建太空军同中国竞争。特朗普总统说不会恢复在墨西哥边境分离移民家庭的政策。美国海军的指挥官在听证会上说新的联邦预算帮助海军作好准备应对中国攻台。
One of the major strategic messages of the budget submission that we're discussing today is that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出席预算听证会上向国会报送这份预算，他说美军发出了一个重大的信息，是正在审视有关问题，聚焦在印太地区面对的威胁。详情请收听稍后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占中九之案完成陈情，获准保释至今个月的24号判刑。留意下半部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三正式证实，台湾国防部已经向美国提出采购 F-16V 战机的发价书信函，预计美方会在7月作出回复，而且采购的金额绝对不会比其他国家贵。上个月台湾军方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采购新型战机，但是低调未有讲明采购的内容和细节，但是外界认为是66架 F-16V 战机。国防部长严德发以及是空军参谋长刘任远星期三是列席立法院审查国防产业发展条例草案的时候正式证实，台湾提出采购的是66架 F-16V 战机，但是实际采购的数量以及是金额必须要等待美方公布才能够确定。严德发强调采购的进度目前一切正常，他说台湾在今年2月向美国政府递交需求信函，按照程序推定美国政府应该是在150日内告知国会他的决定，因此预期美方答复的时间点是会在7月。对于外传台湾以 1.5 倍的价格向美国是采购 F-16V 战机，严德发星期三严词驳斥说这个是同事实不符，台湾采购的金额绝不会比其他国家更贵。国防部战规司长吴宝坤即是说台湾希望将价格压在3000亿台币，亦即是大约100亿美元以下。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发出警告说美国军方在太空领域行动不够迅速，无法保持领先于中国以及俄罗斯。沙立汉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举行的太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将太空武器化，目的是将美国的太空能力置于危险之中。他紧接着警告美国没有能力跟踪中国在太空武器方面的一些快速进步，特别是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来自太空竞争的对手的威胁可以针对美国19万亿美元经济的很多关键方面，从导航以及是手机的使用。沙勒汉星期一是说下一个主要冲突可能就是在太空当中获胜或者是失败，但是他表示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美国是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无意恢复被他放弃的拆散中美移民家庭的政策，一些中美洲移民在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南部边界寻求庇护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将这些小孩子和家长是分开。特朗普在白宫说他们是未有考虑是这样做。
When you don't do it, it brings a lot more people to the border. We are not looking to do it.
特朗普表示一旦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是知道为什么你会看到会有更多的人来的原因。特朗普还表示奥巴马总统是将这些小孩分离。特朗普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叫停这个项目。拆散家庭的政策引起了国际的谴责，特朗普随后在去年6月停止这项的政策。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将会对来自欧盟的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是加征关税。世界贸易组织在去年裁决欧盟非法补贴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公司。世贸组织在去年5月是作出的裁决说欧洲的各 欧洲国家向空中巴士提供了220亿美元的政府援助，以帮助制造空中巴士 A380 以及 A350 的喷气式客机，而损害了他们美国竞争者波音公司。特朗普在星期二说，鉴于世贸组织作出了欧盟的补贴对美国造成了不利影响的裁决，美国如今将会对110亿美元的欧盟产品征收关税，欧盟多年以来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便宜，这种做法很快就要停止。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在众议院举行的两场听证会上面表示，对于民主党议员提出的查看特朗普总统纳税记录的要求，财政部会遵照法律行事。上个星期众议院筹委会系的主席民主党议员尼尔援引一条不太为人所注意到的联邦法律，向财政部管辖的国税局提出正式的请求，要求查看总统的过去六年他的个人以及企业的纳税信息。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在众议院的举行两场听证会上面表示，对于尼尔议员提出的要求，财政部会遵照法律去做，并且表示财政部的法律部门在审议这项的请求。星期二，马里兰州的一家联邦地区法院下令将伦德尔·亨利继续羁押，不得保释。他被控在伊斯兰国启发之下策划恐怖袭击，企图是驾驶货车是种撞行人。在星期二出庭的期间，联邦检察官表示，28岁的亨利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能够保释。他说，他们是无法保证亨利在今后是返回法庭。检察官还表示，他是社区构成的威胁。检察官指称，亨利上个月从华盛顿郊外的一处购物中心盗窃了一部货车，并且开车是四处寻找恐怖袭击的目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一带一路高峰会谈的情况之下，西方国家仍然是疑虑重重。我们会报道又有一名美国的副助理国务卿层级官员到访台湾。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海军指挥官在听证会上说，新的2020年联邦预算帮助海军做好准备应对中国攻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说，国防部在制定2020年财政年度的海军预算的时候，充分考虑了中国对台湾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对此作出了合理合适的预算安排。国会的军事领导人对此是表示认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军委会4月9号星期二就海军新财年预算召集听证会，海军高级官员到场作证。国防部三月初提出了一项金额近7200亿美元的新财年国防预算，海军的预算占其中的2056亿美元。这一次听证会的重点是评估国防部如何通过这一项的海军新预算，充分落实国家国防战略中提到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军委会成员乔希霍利在质询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时说，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成为既成事实的军事行动，美国的海军新预算是否能够反映美国做好了应对这一种可能性的准备。对此理查森上将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One of the major strategic messages of the budget submission that we're discussing today is that it looks exactly at that problem.
理查森说，他们今天讨论向国会报送这一份预算，他们发出的一个重大战略信息就是美国正在审视这个的问题，将军力的规模、能力和备战状态结合在一起，聚焦他们在印太地区面对的威胁。海军的这一份新预算包括同时添置两艘新一代福特级航空母舰，以更加快速、更加节省开支的方式来维持和巩固美军的航空母舰数量和能力。 一啲批评人士话，因为中国正迅速加强打击航空母舰嘅导弹能力，美国耗费巨资建造航空母舰可能会得不偿失。霍利参议员亦都针对呢一个嘅问题质询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理查森话，美国嘅航空母舰具备充分嘅防御同攻击能力，好适合喺西太平洋战区作战。
With respect to the theater that you just described, in a very high-end fight, the carrier is the most survivable airfield in the theater.
理查森仲话，喺你所讲嘅嗰一个战区嘅高端作战中，航空母舰系战区中最不会被破坏嘅机场，佢能够每日航行700海里，的确加大咗对手瞄准目标嘅难度。主持听证会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参议员喺会后对美国之音话，佢担心美军喺西太平洋地区嘅军事能力受到限制，但系佢对国防部提出嘅呢一项海军新预算表示认同。英霍夫话，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应如何反映在预算中，英霍夫和制定这项预算的公众的理念相同，所以英霍夫认同这项的预算。为了控制军费开支，国防部在这份海军预算之中提出尼米兹级的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提前退役，并放慢添置两栖舰第五代 F-36 战机，这项的做法受到一些议员的质疑。另一些议员则担心整个庞大的国防预算对其他政府开支项目做出冲击。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贸易政策和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米德韦在星期二抵达台湾，开始他近一个礼拜的访台行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据美国在台协会网站的消息，米德韦此行主要活动包括出席台北美国商会预定在今日4月10号晚上举办的谢年饭晚宴，并致辞，为美台防止数码盗版暨保护营业秘密工作坊揭幕，与台湾当局讨论美台关系的各项重要议题，以及参与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庆祝的相关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出席谢年饭并发表演讲。米德韦是继去年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王之翰访台出席谢年饭活动之后，国务院派出的又一位副助理国务卿级别的资深官员出席这一项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3月16号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旨在促进美台之间的高层交流。台湾外交部网站4月9号发布的第73号新闻稿对米德韦副助理国务卿来访表达诚挚的欢迎，指出这个对展现美方对台美商务及投资交流的重视。台湾中央社引述知情官员的话讲，预计这次美国国会四名两党议员亦都将一起来到台湾参加台湾关系法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网站更新的发言人表态，未有发言人陆康有关米德韦访台的表态。去年王之翰访台参加谢年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记者提问时话，中国已经就王之翰访台的有关情况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台北美国商会每年都会举办谢年饭，感谢台湾官员、当地企业领袖以及学界之间建设性的互动。美国在台协会网站介绍，米德韦接任副助理国务卿之前曾经担任制裁政策与实施办公室主任。米德韦在1992年加入外交官行列，现为公使函参赞。他的外派经历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基内亚、孟加拉和乌克兰等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在今个月底将会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企图通过广邀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领袖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背书，去消除西方国家对这项倡议的批评，包括可能的债务陷阱、不透明以及中国的影响力等等。有学者认为，消除西方国家的疑虑，中国要增加项目的透明度、合规的经营，加强同第三方的国际合作，降低对安全和战略现实考虑的期待。 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将会在这个月底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在2019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主管这次高峰论坛的筹备的工作。他在3月29日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采访的时候说，一带一路倡议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的方向，传递了信心，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了新的动力，开辟了新的空间，为各国关系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指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的两项合作的倡议，就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杨洁篪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热烈的响应，目前已经有124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的文件。虽然中国宣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六年以来，在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成果超出了预期。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的诟病，他们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基础设施形象工程，导致一些参与建设项目的国家落入债务陷阱。西方国家的批评说，一带一路项目带来了腐败、缺乏透明，对环境造成影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中国公司对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有些国家的投资不切实际，超出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偿还的能力，导致一些国家尤其是在他的政权发生更替之后，譬如马来西亚和马尔代夫等，必须要重新评估或者取消上届政府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建设的项目。
没有那么多国家需要那么多的基础，他们有一些港口铁路就不错，就是要他们还要坐高铁，有点超出他们的这个负担，这个就当然就欠一大堆债。
陈一新说，并没有那么多国家需要那么多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有一些港口和铁路就不错了，中国还要他们做高铁，这些有些超出了他们的负担，因此欠下了一大堆的债，导致国家的名誉或者声望受到影响，甚至外交政策都可能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中国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始动机是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优势、充足的外汇储备，转移和释放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不过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这些是中国以经济合作战略为名，要获得地缘战略的实质性的影响，挑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朱峰教授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招致西方国家的批评，主要的原因和问题有三个方面。
中国的这些参与一带一路竞争的很多的国有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他如何去海外招投标、投融资去建设？
朱峰教授说，首先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很多中国国营企业并没有做好的准备，如何去海外招投标、去投资、去建设，这些国营企业在中国环境下做的基础设施工程拿到海外去，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包括透明度不够、合规程度不够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政府也有一个忽视，任何大国对外任何的商业扩张的计划一定会遭受到其他国家从安全和战略上的抵制和猜忌。中国一开始并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得很好，全面的评判和评估至少要姿态低一些，政治上要低调一些。朱峰教授又说，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内亦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说，中国国营企业为了获得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国有金融机构大量的对外发放贷款，甚至提供低息或者赠款等等。他说，过度的撒钱令到外界质疑中国的金融能力和财政能力是否能够给第三世界国家更多的财务支持和担保。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目前亦都面临是否有充足的资金给参与国共商盛举。他说，资金的取得和分配做的公开透明，才能够打消外界的猜忌或者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对意大利进行了访问， 期间，中国同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梁洁篪说，中国同意大利备忘录的签署为这个合作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意大利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之中的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成员。在意大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们感到很难过，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人最终会输。蓬佩奥又说，这些国家眼下可能会感觉良好，认为获得了廉价的产品或者建造了成本低的桥梁或者公路，但是归根结底项目附带着政治的成本，它通常是将大大超过你获得的经济的价值。朱峰教授又说，意大利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在西方国家之中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他又说，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缓慢，急需外界向意大利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是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在意大利之后是否还会有其他七国集团成员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朱峰教授对此抱持疑问。不过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好的开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中国要打消他西方国家的疑虑，必须要给意大利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之中尝到一些甜头，得到好处。
那么中国让大家解惑适宜的话呢，就是要意大利这个工作做好，真的是这个贯彻下去。
陈一新说，中国大陆要给大家解惑适宜的话，就是要将意大利参与建设项目的工作做好，真是这样贯彻下去，真是这样给意大利亦都能够赚到钱，这样其他的欧洲国家亦都会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日前在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说，只要是条件合适，他并不反对一带一路项目。他又说，如果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面不单止能够看到中国工人，而且亦都能够看到欧洲工人，这样这些一切都是可行的。梅新玉博士是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环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抱负乐见其成，亦都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他说，中国和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令他想到史记之中的一句话，就是图理不顺下至成蹊。
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有一些负面的人制造负面的舆论，
他又说，他们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虽然有负面的人制造负面的舆论，但是一带一路倡议良好的初衷和效果，其他国家迟早会认识到的，愿意参与的。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批评和诟病之下，中国政府认识到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必须要走深、走稳、走宽，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杨洁篪又说，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他又说，并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陷入债务危机，相反很多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合作走出了不发展的陷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要消除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带一路的现在的这个项目工程啊，要加强和第三方合作，且去你和国际的这个公司、国际的企业如何能够共同合作。
朱峰说，一带一路项目的工程要加强同第三方合作，同国际企业、国际公司共同合作，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国际商业的合作进程。朱峰教授又说，消除西方疑虑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一带一路完善国家参与的建设当中，在获得当地政府支持的时候，要增加运作的透明度、合规的经营。
一带一路其实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经济的这个合作它不可能完全绕开安全和战略的这种现实的考虑。
朱峰又说，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当中，经济的合作不可能完全要出于安全和战略的现实考虑，北京自己要在这方面降低期待，合作最重要的目的是你情我愿，而不是简单地说我给你一个大的土你吃吧，而反而会令到人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朱峰又警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初衷很好，但是政府千万不要将这个项目做得两面不讨好，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担心政府在海外大撒钱，另外一方面被美国感觉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很明显。 虽然中国试图安抚或者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美国日前表示今年将不会从美国派遣高级官员与会。美国在2017年曾经派遣白宫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波廷格出席了第一届一带一路的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4月2号说，他们继续关注不透明的融资的方式、差的治理以及对国际接受的惯例和标准的无视。路透社报道说，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将会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勒德里昂说，他们希望在那里和中国合作过程之中要确保欧洲的利益。据悉，俄罗斯总统普京、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柬埔寨首相洪森等中国的盟友已经确认将会出席。中国尚未公布所有将会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论坛的举办日期尚待中国官方的公布。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已经完成生产，将比原定计划几乎提早半年向中国交付 S-400 防空导弹。而同时，俄中两国正在准备下个月底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但是演习地点到目前为止都并没有公布。俄罗斯的有关举动为两国的军事合作笼罩了一个诡秘的气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有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最后一批 S-400 型防空导弹已经生产完毕。塔斯社引述自己消息来源的话，在星期二报道，为中国所生产的第二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全部准备好。这一批防空导弹系统目前位于俄罗斯南部的一个靶场当中，正在进行测试和验收。报道说，在俄罗斯的军事训练中心，目前有大约100名中国军人正在学习怎样操纵和掌握这一种防空导弹，学习时间将会持续几个月。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签订了购买装备两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装备第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在去年春季交货，中国军队去年年尾成功进行发射测试。一间俄罗斯官方传媒说，装备第二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将会从波罗的海地区的港口装上三艘货船运往中国。第一艘船将会在7月尾启程出发，实际交货期将比双方合同中规定的日期提早了五个月。将交付的防空导弹系统包括指挥控制、发射系统、导弹弹体、雷达、能源供应系统、其他辅助装备和配件等。同时，两个国家亦都正准备今年的联合海军军演活动，但同过去有所不同，至今为止双方仍然未宣布具体演习地点，尽管距离演习开始日期所剩下来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双方这次联合军演将会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辖区内举行。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筹备这次军演的细节，中国海军代表团三月尾访问了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海军司令部，并和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俄军海军将领举行了磋商讨论。双方这次联合海军演习计划在四月尾到五月初举行。演习科目包括了对海上和空中目标实施导弹和火炮射击、海上搜救等。除了水面舰艇之外，双方还会出动潜艇。中国军队将会出动海军航空兵，俄罗斯将会派出太平洋舰队旗舰阿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参加军演。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森认为，两国的很多军事合作往往都是政治意义大过军事意义。他解释说，萨拉姆奇森说，如果涉及俄罗斯自己的军事演习，咁先至系名副其实嘅军事演习。嗰啲军演能够真正锻炼军队同模拟实战，同中国嘅好多军事合作、国际军演活动等，其实都系政治 show。 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认为，喺太平洋水域，中国周边尽系宿敌，好似系越南、日本、台湾等。相比之下，俄罗斯喺当地却有更多伙伴同埋盟友，处境要远远好过中国。 耐人寻味的是，参加这次中俄联合军演的俄罗斯舰队4月1号已经从太平洋舰队的基地出发，4月8号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港，而这个时候美国和菲律宾正在举行联合军演。这个只有由两艘驱逐舰和一艘补给舰所组成的俄罗斯舰队将会在马尼拉停留到4月13号。俄罗斯军方并未宣布这支俄罗斯舰队的下一个目的地。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世界银行的新总裁说将会继续关注气候和中国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全球经济目前处于微妙状态。纳塔尼亚胡胜选有望创纪录五度担任以色列总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世界银行新总裁马尔帕斯星期二亦都就是他在上任的第一日就气候变化问题和中国问题发表了安抚人心的言论。他说他不会改变世界银行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使命，并且将会和中国发展新的关系。马尔帕斯是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出任世界银行总裁。一些从事经济开发的专业人士担心他会追随公开质疑气候变暖的人类活动造成的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的政纲，恢复世界银行给予火力发电厂建设项目提供贷款。马尔帕斯在上任世界银行总裁之后表示，气候变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世界银行董事会和理事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建立了一个政策，他不期望这个政策会改变。马尔帕斯是先前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他去年参与了世界银行增资130亿美元的谈判，给予了世界银行增资的条件，包括世界银行将贷款主要对象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转向更加低收入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二再度下调2019年全球增长预期，但是预计下半年增速将会回升。不过基金组织警告，全球增长仍然面临着很多的下行风险，包括仍然有可能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是居高不下的英国脱欧相关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预测全球经济的 70% 在2019年将会出现增长减缓。报告说2018年全球增长放缓至 3.6%， 预计2019年将会进一步下降至 3.3%， 这个是基金组织在半年内第三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期。而在今年1月，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是2019年增长 3.5%。仅仅是在一年前，全球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都在加速，但是事隔一年，全球增长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中国采取必要的信贷收紧政策，大型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当中出现的金融条件收紧等等的因素，是导致全球经济扩张显著减弱的因素。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在星期三报道说，随着 96% 的选票是开出，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党赢得议会37个席位，超过他的对手前参谋总长金茨将军所带领的走中间路线的蓝白联盟，这个使到内塔尼亚胡有望第五度担任总理，创下了以色列总理任期最长的纪录。由于利库德党和蓝白联盟都没有各自在议会的120个席位当中拿落执政需要的多数，因此是需要组联合政府。而据分析，利库德党和他的盟友可能拿下大约是65个席位，这个令到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右翼派系筹组联合政府上面具有强力的优势。星期三在更多的选举结果揭晓的之时，内塔尼亚胡对他的支持者说，利库德党取得巨大胜利，他可能会筹组的联盟是右翼政府，但是他保证要做所有人的总理。台湾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星期三正式表示，他不会参选2020总统选举，他作为党主席要替国民党推举出一位无懈可击而且最能够赢得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让国民党重返执政是他的唯一目标。 吴敦义星期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面的这番公开表态，终结了长期以来外界对他是否参选总统的猜测。吴敦义说他没有竞选总统的意愿。国民党2020总统大选初选一再推迟，令到党员感到十分焦虑，目前还有出现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出马参选总统的声浪。韩国瑜星期二访问美国，被很多人认为此行是他2020总统大选铺路，尽管是韩国瑜一再表示自己的重心是做好高雄市长。韩国瑜预定在这个月18号和吴敦义见面，一些国民党员要求党内不需要经过初选的程序，直接提名人气最高的韩国瑜为总统候选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民进党政府修法防范假信息，我们会报道民进党的初选蔡英文和赖清德各有顾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占中九子案完成陈情，获准保释至到今个月的24号宣判刑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等九名人士星期二被香港的法庭裁定公众妨扰等罪名成立。前香港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等五名被告在星期三完成了向法庭陈情，法官准许九名被告继续保释，押后两个礼拜至到4月24号判刑。2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署声明，质疑香港当局以过时和无先例的罪名去起诉这九个人，意图剿灭香港意见以及和平抗争。这份声明又引述国际传媒形容今次审讯是香港自由受压的一次指标裁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4年9月底，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大专和中学生罢课，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因为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前學聯常委張秀賢、鍾耀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在內的九名佔中人士，前年三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同埋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被判监禁7年。法官陈仲恒星期二，即系4月9号，颁下长达286页、一共764段文字嘅英文判词。法官表示，考虑到基本法赋予香港市民和平示威游行嘅权利，但系佢强调，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并不是抗辩的理由，而且只要证实占领运动对民众引起一定程度的不便，就算运动没有令到交通枢纽瘫痪，亦都属于犯法，裁定九名被告各一至到两项罪名成立。法官星期二下午开始听取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陈情，星期三即是4月10号朝头早，继续听取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等五名被告的陈情。开庭之前，继续有大批支持者在法庭门外高举黄伞和我要真普选等标语，声援各被告，并且高呼口号。二 2014年有参与雨伞运动，今年响应戴耀廷提出的风云计划，有意在11月底参与区议会选举的退休摄影记者张德荣，一连两日到法庭声援占中九子。张德荣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认为各被告有理由上诉，因为当局控告他们的罪名并不恰当。
而家问题人哋系示威游行嘛，你告告咗人哋系做一啲黑社会嘅嘢，煽惑他人去煽动乜嘢犯罪，犯咩罪啊？示威游行系犯咩罪啊？吓，啲地方系可以示威游行噶嘛？你话佢唔申请，边条法例话要申请嘅啫？冇一条法例话要申请噶，系咪？今日有50个，听日有500个，500个系自己嚟噶嘛？你煽惑到500个人嚟咩？冇傻啦！呢个政府系咪先？
张德荣表示，占中九子被裁定罪名成立，他相信会激起更加多香港人关注今年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张德荣又表示，雨伞运动结束之后，近年参与示威游行的人数都没有突破。他认为香港市民其实仍然关心社会时事，只是对参与社会运动越来越小心谨慎。
你看到呢，市面上好似靜咗，其實呢個唔係靜咗啊！而家係做嘢小心咗，啲人咧唔會默默然俾你去捉咗佢嘅，所以你覺得佢靜啫，其實做嘅嘢係比以前多咗嘅。
香港市民梁女士星期三帶同5.5歲嘅外孫女到法庭聲援佔中九子。梁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认为占中九子无罪，希望外孙女在他们身上知道什么是真理。
要小孩子要由小要教他分清是和非，做人要有良心，没有做共产党的帮凶。
梁女士又表示，近年北京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严重，对下一代的自由有更加多的钳制。他认为香港人现在不出来抗争，将来可能没有机会再抗争，希望更加多香港人愿意无私奉献，为下一代争取自由。
现在是香港人就真的最后的个阶段了，以后你出来讲一句说话，唱个歌唱得不好听又被人拉，那你 是什么世道啊？
雨伞运动期间担任学联常委的张秀贤、钟耀华等5名被告星期三向法庭陈情，其中钟耀华在法庭上亲自发言表示，当局控告的不是犯人栏里面的9名被告，其实是所有用不同办法参与过或者没有参与过雨伞运动的朋友，是控告所有对香港珍而重之的人。钟耀华认为，法官需要知道的并不是他的背景和参与运动的缘由，而是每一个参与运动愿意花上时间心力的人的过去和未来，将自己的生命投放在香港的市民到底为什么他们依然坚持在香港不放弃的原因，哪怕这个只是形形曳光。钟耀华又表示，他没什么需要陈情，他认为包括在座的所有人是有责任走出法庭、议事厅、媒体、一切中介去亲自理解世界、体悟世情，这个全部都不是在这个法庭可以告知。法官听取所有被告陈情之后，准许9名被告继续保释，押后2个星期，至到4月24日判刑。2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就占中九子被判罪成举行记者会，由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宣读联合声明，表示9个人是政治犯、良心犯，他们分别被裁定就1项和2项罪名成立。民主派为香港悲哀，亦都为香港振奋，又表示这一役的判决只会更加巩固他们守护香港的决心，日复一日抵抗强权专横，捍卫人权自由。毛孟静表示，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北京承诺会有普选，但是现在香港政府以司法手段报复，以过时和无先例的罪名， 将议事身系凌误，图剿灭本地意见和和平抗争。民主派相信香港人会同九子携手坚持非暴力抗争和抵抗恶法，又引述国际传媒形容审讯是香港自由受压的一次指标裁决，北京和香港政府应该引以为耻。毛孟静又表示，今日的判决只是专权政制下出现的新闻，他们深信历史将会对九子有更加正面、更加高度的评价。
佔中九子和我們其他很多一樣，是為香港民主自由不惜付上代價之事，他們那種無畏無懼的抗爭精神一定會在我們的歷史長廊之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今天可能是一個判決我們看到，但是將來我們深信歷史會對我們這九個香港人有更加正面、更加崇高的评价。
身兼资深大律师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三朝头早在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政府态度嚣张跋扈和踩到尽，例如用古旧牵涉煽惑因素的未完成罪行控告占中九子，他认为是较接近涉及言论自由的检控，反映港府继续和公民社会决裂，乐见香港分崩离析。梁家杰亦都担心会立下先例，此后港府或者会用较重的罪名检控普罗市民，长远会制造白色恐怖和寒蝉效应。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终审法院在双学三子冲击公民广场案当中，承认公民抗命是香港司法制度需要考虑的一部分。他质疑占中九子案未充分考虑公民抗命的因素。对于有评论认为香港政府在占中九子案的裁决上以司法手段作为政治武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回应表示，在相关案件仍然在司法程序期间，政府不方便作任何回应，但是他认为相关评论毫无根据，并且破坏香港声誉。他又重申香港是法治社会，有独立的司法机关，并且按照法律作出裁决。香港社会对占中九子案的裁决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林郑月娥引述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的言论，重申法庭的功能或者职责不是裁决政治、社会和经济议题，法庭不会偏帮任何一方，亦都不会寻找中间方案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他强调法庭只是会处理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和纠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民进党的初选协调阶段进入尾声，备受瞩目的两名候选人亦已经进行会面，而双方对于初选的看法并不同一。有台湾学者说，无论是蔡英文或赖清德成为民进党的候选人，对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候选人来讲，都不会是一场轻松的选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4月9号台湾民进党总统初选两位候选人，就是现任总统蔡英文和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纷纷召开记者会，一位表示初选阶段的竞争会带来大选的失利，呼吁一方退出或者双方合作，而另外一位就坚持不会退出，要完成初选的程序。蔡英文在总统府的记者会上面说，自己从来并没有协战，强调重点不在初选而在大选，而初选造成的裂痕是他非常担忧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前一日和民进党初选协调小组一同会面。
我有告诉我们这几位的协调小组的成员说，这一局我们是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是要谁退呢，还是要合作。
蔡英文说，他有话给这几位小组成员知，这个局他们是要问一下他们自己， 是要哪个退呢，抑或是要合作呢？如果合作是大家的选项，这样大家就应该全党倾全力去走合作的方向。如果彼此相信合作胜选最大可能性，这样大家全党亦都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蔡英文在记者会上面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首先团结是目标，然后要寻求胜选的最大可能性，另外要将初选对目前执政的冲击降到最低。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友忠认为，由于赖清德决定参与党内初选的突然性，蔡英文并没有准备好应对，因此现时他强调民进党需要寻求胜选的最大可能性，是希望延长初选的时间来动员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按照当前赖清德更占优势的民意很快决定。另外一方面，赖清德亦都召开记者会作出回应，他重申自己坚定走完初选程序的决心，并且敦促民进党党主席和中执委不要改变初选的程序。
这是一个责任。我参选的初衷，我刚刚已经有报告，是希望在民进党艰难台湾局势险峻的时候，争取国人的支持。
赖清德说，这些是一个责任，他参选的初衷是希望在民进党艰难、台湾局势险峻的时刻争取国人的支持，来到接棒承担台湾的责任。这样他既然已经登记了，他有另外一份责任，要坚定走完这个民主的程序。赖清德又表示，他认为完成初选的民主程序，才能够将已经分散的支持民进党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君指出，目前台湾的各种民调结果来看，赖清德的民意支持度高于蔡英文，亦都拥有一些独派人士的支持，占好大的优势。张耀忠认为，民进党中执会很可能会延期党内的初选，而这些对于赖清德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他召开记者会要求按照既有规则办事。按照当前局势的发展，观察人士都认为蔡赖配的可能性不大。侯汉君又指出，过去合作的历史已经证明两个人政策理念不同，虽然是这样，亦都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或者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就可以获得大选的胜利。
过去我们观察民进党的情况来说，他们这个政党在这个竞争之后，他们的团结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复原啊，就是消弭这个竞选之间的这个裂痕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速度非常快。
侯汉君说，就过去他们观察民进党情况来说，他们这个政党在竞争之后，他们复原消弭竞选之间裂痕的能力非常之强，速度非常之快。整个就民进党执政党的政权来说，他们认为这些人在这方面很快再聚集起来，跟国民党进行非常激烈的竞争。同时国民党党内亦都在就他的初选模式和人选争执不下。
觉得目前国民党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啊，现在就是说两个政党之间。
张耀忠说，他觉得国民党目前亦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现时就是说两个政党之间都是为了初选，目前都有难产的现象，这些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过去可能一个党是很团结的，现时两个主要政党都是处在分裂危机的情况之下。张耀忠又指出，接下来需要关注的就是民进党中执会的讨论，以及国民党方面韩国瑜从美国返台之后对于参选的意见如何。以上是美国之音海伦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透过修法去防范假信息传播，不过在野党国民党就批评话此举是钳制言论自由，并且开民主倒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4月9号召开一项名为是蔡政府藉口打假动手钳制新闻自由的记者会，批评民进党执政三年以来以打假新闻之名修正了数位通讯传播法、广播电视法等一系列的法案，已经对新闻以及言论自由造成伤害，国民党将会反对到底。国民党立委赖士葆表示，尤其是数位通讯传播法以及是广播电视法，除了管制传统的广播电视之外，连网络的新闻自由亦都将会受到管制，根本是开民主倒车。
全世界敢去钳制或者管理网络的国家没有几个国家。
赖士葆表示，全世界敢去钳制或者是管理网络的国家没有好几多个国家，除了少数共产国家，民主国家几乎是找不到有国家敢去管制网络上面的言论。赖士葆委员仲说，相关的法律仲包含连坐的规定，亦就是如果网络上的文章被救责的话，相关的网络平台的业者亦都会被救责，最严重的情况甚至是必须下架。有鉴于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出现不少的假信息以及是境外势力企图影响选情，台湾行政院在去年底一口气推出了7项的修正法案，未来散播灾害等不实消息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00万罚款，甚至是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民进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除了要迅速地完善破除假信息的相关机制以及法律规范之外，亦都期待台湾民主自由持续深化，让假信息以及外来的势力无法介入以及是影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假信息是世界性的共同威胁，不单只是台湾，很多老字号的民主国家亦都是发言，专制集权的国家正在是藉着新闻自由之名行渗透之实。
那也利用新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宽容度，然后来进行各种的。
赵天麟表示，亦都利用新闻自由的宽容度进行各种对民主国家的实质伤害。这个伤害不单单只是军事国安，亦都可能是经济商业秘密。赵天麟委员仲指出，在这种情况底下，刻意制造混乱甚至是不法的言论都应该是被限制，蓄意造谣不应该被视为是言论自由或者是新闻自由。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言论自由日表示，来自外部的假讯息正假是自由之名，行伤害自由之实，这两日有收购粉丝专业或者是利诱培养特定主张的网红宣传，台湾的言论自由正在是被侵蚀，假信息给予了台湾的自由民主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蔡英文仲指出，台湾面对是来自外部的假信息作战，正如欧洲面对恐怖主义的挑战，自由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它可能遭受威胁，更加可能是倒退，所以必要的时候必须要挺身而出，勇敢捍卫自由。台湾人权团体呼吁，应该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底下，促使企业负起抵制假新闻的责任，亦都要避免在这段的过程当中伤害到使用者的言论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完毕了。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